们看到十八章的时候，里面是的确是接触到很多很复杂的事情。那如果我们不把它那些复杂那条路找了出来呢，你就越读就越觉得不懂，不懂。这怎么会说这里说说那里说说？但是我们领会到，十八章是因着十六、十七章所发生的事情所引发出来的。因为当时因着可拉党的那个问题啊，就带出了什么叫做触犯祭司的服事，又带出了，为什么能是你们这些人去侍奉神，其他的百姓就不是侍奉神？那这个就是以前我们从民数记开始的时候一直看下来，我们都看到这一个。起初他们数点民数的时候，神是很清楚的给他们说出的十二个支派数，但是立位支派就不数在里边。那为什么立位支派不数在里边呢？因为立位支派是神要把他们整个支派分别出来作为一个侍奉的支派。以色列人应该懂，但是一直到可拉党跟那个大丹他们引发出那一次的跟摩西的顶撞的时候呢，就好像把以色列人心思里头那些迷迷糊糊全都翻出来了。因为在他们的心思里头的时候，为什么只是你们立位人可以，立位人心里头就想，为什么只是你摩西一家人可以，其他的我们为什么不可以？那这些都是很根本很根本的神的安排，他们不懂就是不懂。那现在呢，到了十八章在经过十七章、十六章、十七章他们所做过的事的时候，他们就发觉哟，我们那个事情在神面前顶撞神顶撞的蛮厉害的。尤其是他们在可拉党给神对付过了以后，他们还不服气，还在那里大大的骚扰。那结果就引出十七章里边神用着那个手杖的事情来显明服侍神的那个基础和服侍神的那个根据。那个手杖的显明，弟兄姊妹应该很清楚了，我们上次已经很清楚的看到了。神说我是用着那么一件事情来印证什么叫做侍奉，侍奉是根据什么。我们轻轻都提过了，那因着那匹手杖的事情呢，神很清楚的让以色列人看到侍奉是什么一回事呢。侍奉是要根据一个复活的生命，你如果没有一个复活的生命呢，你就不可能接触到侍奉的事情。因为生命如果不是连接到神的自己，那你凭什么去到侍奉神，到神的面前去呢？这是最简单的那个问题。你能到神的面前去的时候，你必须是你要得着与神的生命是连接在一起的。那么这一个生命是怎么来的呢？借助那十二个那十二个手杖不发芽不结果，只是亚伦的那个手杖就显出了那一个结果的，那就提出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的。 我们上次弟兄姊妹都看到那是手杖都是干透了的，就是说是死亡在那个手杖的里边所显出的那一个事实呢，乃是一个完全死亡的事实，不仅是死亡，而这死亡到透的。但是神把那些拐杖放在会幕的里头，第二天再拿出来的时候呢，十二个支派的那些拐杖是完全照旧没有变化，但是亚伦的那根手杖呢就不一样了。我们上次都看了，但是我想我们还不能算看得很透彻。亚伦的手杖所表明的那个事情啊，是从干透了死亡透了的那一个失去了生命的那个树枝就发出芽来，长成叶子，不单是长成叶子，又开了花，不仅是开了花，又结了果，并且那个果呢已经是成熟了的果。那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也可以给我们有一个很清楚的帮助，来了解创世纪第一章里边神的那个创造日的那个问题。那现在有很多基督徒他们都接受起初是神的创造，谢谢，起初是神的创造，然后呢是有的轻微的一点点的变动，所以要产生所谓进化的那个事情。所以他们就把六天神创造的六天看成七个时期啊。那这个是现在很多基督徒他们都接受这个观念的。但弟兄姊妹，你再留意上个礼拜我们所看到那个亚伦那个拐杖的那件事啊，你就看到了整个从种子从死亡的生命里天产生出生命，而是生命又成长到一个地步，完全的成熟，一个晚上的事情。所以我们没有太多心思去辩论这一些个东西了，因为神说是这样就是这样。神没有说的，我们添上去的时候不见得就是准确的。我们感谢我们的神，神所做的事情，神在他所做的事上面常常是彼此之中给我们有一些个间接的印证，印证他的事情怎么在他的手中成就。那么现在呢，从16、17两章的事情再引到18章，神就说这些话。弟兄姊妹，你首先注意第一节，以前很多话是神对摩西说的，但是这次不是跟摩西说的，不跟摩西神说话而摩西没有混在其中的呢不多，但是18章是其中的一次。那你就要注意了，那为什么这个不跟摩西说？ 只是跟亚伦说，因为这里头就真正是碰到什么叫做侍奉，而侍奉的那个基础是什么啊？感谢主，弟兄姊妹们的交通的里面，你都能接触到了。你神在十八章里边对摩西、对亚伦所说的话，是说出侍奉的根据，也是说奉了侍奉的那个实际。因为一碰到侍奉的事情，所以神是对亚伦说，让亚伦很清楚的知道怎么来带着他的儿子们来服侍，也知道怎么去指导着那个立位人去服侍。而这些服侍是根据什么呢？不是根据人的意念，应该是完全根据神自己的，第一个是拣选，第二个是安排。神有拣选，神也有安排。神拣选就是说，这批人我把他选出来做了侍奉我的人。那这里他对摩西你看，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和你的儿子并你本族的人要一同担当干犯圣所的罪孽。这个头一件事情，以色列人很多机会是干犯圣所，神就说，你们利未族亚伦你的儿子和你本族的人，就是整个利未族了，要担当干犯圣所的罪孽。然后呢，就说你和你的儿子也要一同担当干犯祭司职任的罪孽。那弟兄姊妹，你看到了，干犯圣所，那是个直接对着神。对付神的什么呢？神的权柄，神的管理。因为你到神面前来服侍，你凭什么来服侍呢？新约，从旧约到新约，我们都看得很清楚，首先的那个起点是神的拣选。所以说蒙召，我们是蒙召到神面前去的人，我们是蒙召放在神的手里来被神使用的人。那我们就注意到这样的一件事情，你如果没有在这一个事上面来接上神自己的话呢，那就没有侍奉的基础可以摆得出来。但是有了这个基础，也不能说我喜欢怎样就怎样，不，你也就按照神的安排。那神在那里安排呢，就是说你整个立位族是要承担人干犯圣所的那个罪，但你亚伦一家呢，是要担当人的抵触了祭司服侍的罪。那很清楚，你看到那一个事实，一个你要承担那个圣所的罪的时候，那这个是一个生命的问题了。是，然后你再接到说干犯祭司的那个问题呢，这是神的权柄的问题了。因为这个安排是神的安排，你不服神的安排，你就 在神的面前就引出许多的难处出来。那么因此我们一看，从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神很明确的在那里把侍奉的那一个分工和内容很清楚的来说明侍奉的地位。那么我相信弟兄姊妹都已经晓得，利未人他们安营的时候呢，是围绕着会幕来安营。那时候我们读开头读民数记的时候已经很清楚的了解到了，神把十二个支派分围绕着会幕来安营，然后在会幕的四围呢是让利未支派在那里安营，把整个的会幕围起来。其中一个作用就是说，嫌弃什么人都不能越过那里来靠近会幕。你要献祭可以，你把你的祭牲带来，带到会幕门口，你就要停在哪里，把你这个祭牲交给祭司，交给利未人来给你去做去处理，其他的事情你们按手一下就等在那里。我想弟兄姊妹，这个你很清楚的了解到了。所以以利未人他们就肩负了一个任务，很明确的保护人，不让人冒失的跑到会幕里边去。那这个时候是保，可以说是保守人不做那个愚昧的事情，去抵触了神自己的安排。那么这个安排是什么呢？那都是围绕着那一点。因为说到祭司的职分也好，说到会幕的给顶撞也好，都是让神的百姓透过这一些事情来认识什么叫做圣，什么叫做不圣。如果对圣和不圣这个事情没有一个很清楚的界限的认定的话呢，你就不知道我这样做行不行，我这样做有没有抵触了神。那你不要问了。如果你对圣与不圣还是很清楚的知道的话，你就知道了，这样就是不圣，这样你就叫自己成圣。我们是在感谢我们的神，十八章在那里说的好些事情呢，好像零零碎碎零零碎碎，其实它是贯穿在一起的，从一件串到第二件但是所串的每一件事上面都是指出了一个要求，要让神的百姓去明白如何在他们活在神面前的那一个各种各样的动作，要活在神所以为圣的那个光景里。那我们稍微留意到这一些的时候，太细的事情我就不和弟兄姊妹们说了，因为这个很细的那些东西，我写的那个民数记的上头就写的很详细的。弟兄姊妹，你兴趣很浓厚的，你找那本书来看，来看看来。我算计了，你只是把那个比较原则性的那些和弟兄姊妹点出来就是了。那么接下去就说到了这些人分别出来，其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是什么呢？十二个支派 都可以在迦南地分产业，但是这一批给分别出来的人呢，却没有产业。那人很容易就发这个问题，那他凭什么活着？我们感谢神，就是碰到这个那么基本的东西的时候，神就让人去领会了。为什么你们不领受产业呢？因为神把你们分别出来，要借着你们去显明神是圣。那凭什么来看出你们是圣呢？神是我不给你们产业。那利未人就当然是可以就问了，你不给我们产业，我们怎么活？那这是人心思里头最容易产生的问题嘛。但神就是在这样的问题上头让人去看到，利未人他们不承受产业，但是利未人呢，却直接从神这里去接受产业。我想刚才弟兄的交通里也特别提到啊，从第六节那里开始，你留意到啊，对不起，有件事情我必须要加上去的，说的就是整个利未人他们这样给分别出来来做一个服事的支派，他们有一个很基本的条件是不能忽略的，是什么？他们必须要连接于大祭司，那是第四节，他们要与你联合，就你必须要和这个大祭司和亚伦是联合在哪里？怎么联合法呢？这个联合就是说，你要伏在大祭司的权柄的地上。大祭司是怎样在那里做安排，你们就按照大祭司的安排来去占那个服事的地位。那所以我们特别你注意到了，他说他们要与你联合，也要看守会幕，办理帐幕一切的事情，只是外人不可挨近你们。这个很清楚，你就看到神借着那一个联合就带出一个分别。这一个分别呢，他们是可以在圣所里头也服侍，但是呢，他们与人的中间呢，有一定的限制在哪里？别人不能挨近他们，因为他们在服侍的时候，他们所做的是圣事。他们是接触那些那圣所里头各样的事情呢，就叫他们也成为圣。那些其他的人呢，因为并不是没有分别出来成为圣，你就不能与他们连在一起。那这也就给我们看到那个神借着整个那个侍奉的安排，要让神的百姓知道怎么保守自己在圣与不圣的那一个实际的里头来活。那你说这样子呢，十二个支派就不圣了吗？不，他们也是圣，但是你要看在什么场合的底下。如果把十二个支派摆在外邦人的面前的话呢，以色列人是圣的，外邦人就不是圣的。那这个我就很显然，我们就看到，虽然说到这个圣， 在旧约的里边是有那么有没有大的那个区别在那里，但是我们感谢主，在旧约里头这一些的安排只是说出神要在他的救赎的旨意里头要做的事情。神要做的是什么事情呢？神要做的是说要叫一切能认识神与神有连接的人，他们都要给带到完全成圣的地步。那所以我们看到他们在这里所提到的那一个联合啊，只是单单指出一件事情，就是利未支派跟大祭司联合，那么他们就给分别出来了，十二个支派就在这个事上面就不能参与在其中了。但是我们感谢神，在旧约里头这样子的安排只是说出神的那一个做工的原则，这个原则我们如果在这里看到整个连接，就是 只停留在大祭司一个人的身上，那么旧约里面所显出在新约里头的那个实际呢，那就叫我们看到与基督的联合。这一点与基督的联合，感谢主每一个接受神儿子做救主的人，他们都是与神儿子有直接的联合。这一个联合就产生了一个这样的事实，这些人给放在基督里，而这些人的里面都有基督在他们里头做他们的生命。哦，这一我们第一看到这一个联合的时候，在和旧约里边亚伦跟利未人的联合呢，你就看到那个很大的不一样的地方。旧约那个联合，他们只是在服事上面那个地位和安排上的那个联合。但是我们一到了新约来看到与基督的联合呢，你看到那个是生命的联合。我们感谢我们的神，旧约是说出神要做以后要做的事，但是这个以后要做的事情在当时来说是不可能做一个完全的表达，但是原则性他还是要指出那个表达来。我咋不开头了？一开头又说到比较久，现在那个喉咙还没有复原，说话说得很辛苦，说对不起弟兄姊妹们。那今天晚上就暂时我要说的暂时停在这里，上礼拜再跟弟兄姊妹们再接上来。